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国王已经正式认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将负责治理国家。巴育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如果再次发生政治抗议，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武力。巴育说，他的目标是尽早举行选举，但是他没有说明选举的时间。在一名记者提问时，巴育立即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巴育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军方领导人警告抗议者说，军方将不再容忍反对政变的机会。在军方发出警告之前，军人和抗议者在全国地点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泰国军方官员说，对抗议者将予以逮捕监禁，并且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星期一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此外，他还将前往位于赫兹尔山的以色列国家公墓以及大屠杀纪念馆。星期一早些时候，作为世界上13亿罗马天主教徒领袖的教皇，将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卡萨清真寺会见东正教的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一世，并且参观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点。据信那里是圣经记载的第一座和第二座圣殿的所在地点。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视为第三圣地。星期一是教皇对中东3天访问的最后一天。星期天，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接受了教皇的邀请，表示愿意前往梵蒂冈跟教皇一道为和平祈祷。埃及人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投票选举新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前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会赢得选举。塞西将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在举行这次为期2天的选举之前，埃及经历了3年多的政治动乱。两位总统在民众的抗议中被赶下台，数千人死于冲突和激进分子袭击，埃及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塞西在今年3月退役，准备竞选总统。在穆尔西之前，所有的埃及总统都来自军方，但是塞西表示，军方不会参与治理埃及。塞西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左翼政治家萨巴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萨巴西得票位居第3，穆尔西在那次的选举中获胜。星期一，莫迪将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他将与世界各地的政要出席戒备森严的印度总理就职典礼。印巴两国长期不和，这是巴基斯坦领导人首次出席印度总理的就职典礼。分析人士说，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可能表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作为善意的表示，谢里夫星期天下令释放100多名印度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渔民。印巴两国经常以越境非法捕鱼为由拘捕对方的渔民。莫迪的人民党在选举中对国大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以往的十年期间，国大党一直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一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预订旅馆房间。
Today we continue our program about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are following three people involved in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They ar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Shirley Graham, also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今天我们要继续报道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我们要报道三位参与商务会议和洽谈的人士。这三位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Charles Blake, 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Interview
电话采访。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在电话上和正在纽约出差的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 Charles Blake 去年到旧金山的时候住在史杰饭店，访谈中用到了这样一些词句
A single room
单人房
A reservation A hotel reservation
预订房间
Hotel staff Staff
旅馆工作人员
Reasonably priced
价格合理
How's the weather in New York?
纽约的天气怎么样？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今天有点凉。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He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from his hotel room in New York City.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 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对于他上次在旧金山出差时住的那家饭店评价不错。他说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他们的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那么这家饭店距离旧金山有多远？ Blake 先生住的单人房一个晚上多少钱？我们来仔细听听。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 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在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代换。
Mr. Blake went on a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Mr. Blake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on business.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Was it hard to get a reservation?
I made a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I reserved a room before I left Beijing.
The hotel is reasonably priced.
The hotel doesn't cost very much.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电话访谈。我们要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travel agent.
旅行社。
To book a room. To book.
预定房间。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in hotels?
旅馆的服务一般怎么样?
We're back again with Mr. Blake.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I enjoyed it.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填充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我们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把它完成。
If you want to stay at a hotel, it i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f the staff at a hotel is polite and helpful, we say the hotel has good service. The hotel has good service. 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company that makes airli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It'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请商务语言专家 Gar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有关旅馆入住登记和退房登记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学几个有关的词语。
Check-in time.
入住时间。
Check-out time.
退房时间
Hotel policy
旅馆规定
The hotel lobby The lobby
旅馆大厅大堂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那么美国人入住旅馆和退房最适当的时间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回答。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请听众再跟我们做几个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先仔细听,然后完成这个句子。
The time when you can enter your hotel room is...The check-in time.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You must leave your room before the check-out time. The leav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商务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预订旅馆。我们可以听到商界的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旅馆预订房间的经过。这一节重点讲怎样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订旅馆。首先熟悉一下订旅馆房间的一些用语。
A non-smoking room.
无烟客房，也就是禁止吸烟的客房。
A credit card.
信用卡。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我想预定一间房间，时间是8月20号到22号。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请给我一间无烟客房好吗？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 pers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现在就请听这次电话订房的经过。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这是电话总机接线员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请问你要接哪个部门？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我能用信用卡付账吗？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怎样用客气的方式提出要求。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Focus on functions. Requests.
语言功能。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来提要求。
Now let's focus on requests.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please.I'd like to stay for 3 days.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please?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是如何使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语。
A polite request.
有礼貌的请求。
Impolite.
不礼貌的，失礼的。
A double room.
双人房。
A discount.
折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 would like, can, 或者 could, 这些都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请求或者征求别人的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商业交往中经常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应该尽量使用礼貌的语言。不过Gary 在对话中给我们举了一个用词不太礼貌的例子。他解释说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因为这位女士说话太直接，所以听起来不礼貌。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国王已经正式认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该委员会将负责治理国家。巴育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如果再次发生政治抗议，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武力。巴育说，他的目标是尽早举行选举，但他没有说明选举时间。在一名记者提问时，巴育立即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巴育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军方领导人警告抗议者说，军方将不再容忍反对政变的机会。在军方发出警告之前，军人和抗议者在全国各地爆发一系列的冲突。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星期一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此外，他还将前往位于赫尔兹山的以色列国家公墓以及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星期一早些时候，作为世界上13亿罗马天主教徒领袖的教皇，将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萨清真寺会见东正教的普世牧首巴尔多路茂一世，并参观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点，据信那里是圣经记载的第一座和第二座圣殿的所在地。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视为第三圣地。星期一是教皇对中东3天访问的最后一天。埃及人星期一和星期二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赢得选举。塞西将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在举行这次为期2天的选举之前，埃及经历了3年多的政治动乱，两位总统在民众抗议下被赶下台，数千人死于冲突和激进分子袭击，埃及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塞西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将没有前途。在塞西和埃及军方去年罢黜穆尔西之前，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政治力量。塞西今年3月退役，准备竞选总统。在穆尔西之前，所有埃及总统都来自军方，但塞西表示军方不会参与治理埃及。星期一，莫迪将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他将与世界各国政要出席戒备森严的印度总理就职仪式。印巴两国长期不和，这是巴基斯坦领导人首次出席印度总理的就职典礼。分析人士说，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可能表明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作为善意的表示，谢里夫星期天下令释放150多名印度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渔民。印巴两国经常以越境非法捕鱼为由拘捕对方的渔民。莫迪的人民党在选举中对国大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以往10年期间，国大党一直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乌克兰总统选举的早期计票结果显示，糖果制造巨头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乌克兰选举委员会星期一说，在清点过大约1/3的选票之后，波罗申科获得了54%的选票，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居第二，获得选票13%。在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波罗申科获得56%的选票以后，他宣布自己胜选，并表示准备与俄罗斯官员展开谈判。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威胁要干扰这次选举。在东乌克兰封锁通过投票站的道路，在分离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所有投票站都未开门。据报，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只有16%的选民参加投票。在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民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军人。在美国全国各地的城镇，星期一的纪念活动包括游行和其他的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参加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敬献花圈仪式，并将发表演讲。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来之前，奥巴马星期天在阿富汗对军人发表讲话，说军事胜利是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5月13号到17号在美国参访，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在4月。美中两国之间因为众多的因素而时有紧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经常被讨论。美中两位军事高官的互访有何意义呢？是否能够降低发生冲突的几率？而房峰辉此行双方都对于东海南海议题表达强硬立场，这些立场是否可能松动？而美中之间加深了军事的交流，对于美国以及其他亚太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军事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到直播室为我们进行分析。第一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欢迎您，您远道而来，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好，
我们的观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教授，就是这个这一次房峰辉到这个美国来主要是要谈什么样的事情，他有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呢？
这次房峰辉到中国到美国来访问其实是中国军方最近两年来的系列出访当中的一次我们知道的话呢去年这个中国的防长这个常文权还有这个海军司令吴胜利他们都曾经来到这访问今年的话呢这个总长是继续这个过程。我想谈的话呢，从形式上来看，自然还是谈这些个，这个两军之间如何所谓加强交往，是吧？加强沟通，另外的话呢，涉及到像反恐啊，是吧？这个一些个其他领域的这个国际合作啊，是吧？当然也会涉及到，是吧？当今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个热点问题，像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是吧？双方谈的怎么样，是吧？那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讨论，好吧？我想他这次来是干这些事儿来了。
是，那我请教一下那个林朝，就是说，方峰辉在美国时候讲说，中美友好比不友好强，交流比不交流强，信任比猜疑强，双方应该加强对话、沟通跟合作。所以说，两军之间即使说有可能在很多热点地方有冲突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互相的理解是不是更加需要呢？
当然是的，我觉得他这次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刚才除了这个博士谈的这个加强两军交流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建立所谓的这个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这个擦枪走火。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那么未来的冲突就可能爆发的几率就会更大，引起误解误判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呢一直，希望中国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哈格尔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跟这个两国防长呢也谈到这个东西。这次呢，我觉得他主要是来落实，怎么样建立这些机制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刚才谈了他讲的那个话那种，我这外边听起来就像一种威胁的这个口吻，就是说你不跟我合作，那你要小心了，你要倒霉了，
会发生事情，
就要发生事情。那么就很像过去这个一种不是说真心诚意的来两个建立互信、加强合作，来通过这些一些互动来这个维持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反而有一种说好，我是新兴大国，你是现成大国，你要是不跟我合作，不要跟我加强友好，那我们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引起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一种说法。
张教授，昨天有一条很大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司法部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的这个中国军人因为他们是参与了这个网络间谍活动。那我们觉得这个时机是很微妙的一个时机，因为房峰辉刚走，然后第二天呢，司法部就对这5个人提出了起诉。那您觉得 这个起诉的这个事情会不会被对中美军方的这个关系带来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我是这样看啊，其实在中美双方的这个最近这些年来啊，他们这个关系上边是时起时落啊。那从两军的交往来看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是吧？那么中国这个崛起的话呢，当然我过去在一些个文章里面做过分析，是吧？它有这个党国中心的这一面，是吧？也有的话呢，民族国家，是吧？它试图在对外扩张的这一面，是吧？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它不希望，是吧？由于中国的崛起破坏现有的亚太秩序，是吧？那么也不希望的话呢，这个中国这样一种军事上的这种急剧的这种增长，是吧？可能对原有的军事造成威胁。是吧？因此，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他是在试图去调整这个事情，是吧？同时的话，也调节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吧？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自然会有一系列的，是吧？这种既冲突，是吧？又合作又谈，是吧？但是暗中也在较劲，是吧？它会充满了这样一个过程，是吧？那至于说谈到这次防风会刚走，是吧？美国方面就来起诉中国的这个五名军官，而我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反应，是吧？在整个这个大过程里来看的话呢，其实这只是一个波澜而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中美双方博弈的又一个小小的环节。
是，我想请教连朝，因为我们刚才大概谈到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尤其是我前几年这个就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网络黑客的事情的时候，跟几位美国安全专家讨论过，他们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很正常的，军方对军方或是情报单位对情报单位之间的情报刺探，大家只是心照不宣不讲而已，唯一一条不能够跨越的红线就是你不可以跨到民间去，你不可以用军方或是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力量去攻击对方的民间企业或者是这个基础设施民间的这个机构大学知识产权等等的，甚至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你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做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今天您看到是说司法部跟这个白宫的发言也都是很谨慎，都是提到是商业间谍的部分，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军方跨越这条红线，所以美国才忍无可忍发出这样反击？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很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少年来，中国呢一直是对美国私人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主要是从中收集这些情报，那么把这些情报呢，把这些技术资料呢，转化为中国的这个创新啊，或者是产品啊，这些个这个所谓的优先的这种要。这个领域，我觉得所有的国家的主权活动，那么搞情报都是各国都在做情报，这些主权活动呢都是受另外一国的国家的这个司法豁免的，它不进行追究的。唯一的这个红线呢，就是你说的，一旦跨越涉及到经济范围里头，把这些个窃取的这种情报用于经济领域，那在这个领域里头呢？美国呢有一个叫做主权豁免法，凡是涉及到这个经济领域的事情，那么美国都可以对这些主权国家的行为呢进行追溯，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所谓的网络反恐方面进了多长很长时间的这个交流，一直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那这也是美国我觉得从政治上想表达自己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方式吧。
那我想请教张博树教授，您刚才也提到是说，这个美国这方面对这方这也这个网络安全特别的注重这方面啊。那在中国这方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说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说，这个 Big Brother 不要 Watch Me 啊，不要来到。侵犯到我私人生活领域，但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党国、这个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意识存在，是不是导致了中国政府或中国军方认为说这个官民不分是没有关系的？我去攻击民间企业，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不是这样子，是吧？从中国官方来讲的话呢，形式上当然他从来不说他我自己是个党国，人家从来不用这个词的，是吧？他讲过我还是一个国家，是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话只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对吧？那么在形式上的话呢，他会把这个官方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也做一个似乎是很清晰的区分啊。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是吧？那在中国的话呢，很多东西不但是党政不分，而且是这个官民不分，是吧？特别在涉及一些个 所谓国家根本利益的这样一些领域里边，比如说网络安全，是吧？那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话呢，其实这个党国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一套控制手段和操作手段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想和西方民主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
是，也就我们看，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这次是通过所谓的大陪审团做出的一个决定。不是说仅仅是政府做的决定，美国有一套这个司法程序，
对，
大陪审团都是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认为这个他中国的这个军方已经违法，违反美国法律，所以要进行起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方啊并没有把他中方，就是中国军方让哪些个私人企业受贿这个证据呢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今后在这个法律程序里头呢可能会逐渐的把它提出的。
嗯，韩先生，您说这是由大陪审团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民意的一个体现吗？
我就当然觉得这是当时一个反映了美国的一个人民的这个意愿。
嗯，
大家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实际上非常非常沮丧，没有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那么想通过这个办法呢，看看是不是能够阻止中国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网络攻击。
嗯。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中国对待这个和自己不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或者国家，他们通常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您觉得这个中国会不会采取以牙还牙这种形式呢？
我想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在考虑一些个制裁措施了，包括取消双方的这个所谓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讨论，终止这个讨论。那从目前来看呢，反映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国内的社交媒体啊，大家对这个骂美国骂得很厉害，但是呢，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收集情报上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差异，就是说美国收集情报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全决策，而不是为了这个经济私人公司的经济获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
嗯，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当然我们再把话题再拉回到这个防风会访美哦，在这次里面，刚才您提到说有很多热点问题，反恐，还有这个南台这个岛屿的争议的部分，双方都很强硬的立场。不过这次完全都没有提到网络的安全的部分，好像这个是不是他们是故意跳过去，还是打算就是等到这个司法部的东西出来之后呢，再继续做下一步的进行？
啊，那当时美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事的话，咱不好说，是吧？那至少的话，就是中美双方在这个两军这个交往或者两军的关系方面，有大量的东西需要谈，是吧？也可能人家涉及网络问题了，只是新闻没报而已，是吧？也有这个可能，对吧？但是大家过去是吧关注的，尤其是这次，因为这个中国的周边国家这个关系很紧张嘛，是吧？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是吧？日本的他，然后这个菲律宾，最近有个越南。是吧？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自然把聚焦点首先聚焦在这些问题上边，是吧？那至于说网络问题的话呢，可以说最近近年以来一直是中美双方在较劲的一个领域，是吧？那这个，那么前脚防风会刚走，后脚这个事儿就出现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奇怪。
是，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一个场域哦。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可能有国界的部分，就是不知道说美中长期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军事的战略目标是怎么样，因为双方这次对于这些岛屿的争议都非常的强硬哦，立场。那有很多的说法，太平洋共治，或者是也美国坚守第一岛链，但是中国要突破这个岛链，这样子的一个很明确的一条线。您看说这一次现在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态势来讲，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势呢？在太平洋上面
，OK， 我来讲是吧？
对
，OK 啊，那这个现在很清楚是吧？中国的话是要往外走，是吧？那么不但要突破第一岛链，而且要向更远的地方走。是吧？中国现在的话呢，因为它有巨大的海外利益需要去维护，这也不假，是吧？中国现在的很多战略资源是来自海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它需要扩展它的远洋力量，是吧？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所谓第一岛链的限制，是吧？但是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会感到这样一个情况是对我们现有的二战以来所形成的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平衡的一种打破，是吧？而且加上我刚才说那个因素。就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还是一个党国，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对外的这个扩张的趋势的话呢，会让美国感到很担心，是吧？或者让整个这个西方民主世界感到很担心。因此的话，它会做出一定的反应。现在两军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互相，是吧？既在谈，但是又在暗中较劲儿，实际上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表现。
是，对，进行分析。
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来接听一下江苏的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您好。
丁 喂，你好。
嗯，请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说一下啊，这网络问题啊。
嗯，您说。
美国是贼喊捉贼，别忘了斯诺登的事情还没过去呢，别忘了。中国的军人不可能搞井底间谍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美国到了哪来哪来乱。美国连一个阿富汗都搞不定，头60年都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不经过的事，就这么简单。
好，谢谢江苏的丁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
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就是我想啊，美国是一个多大的大国，是全世界什么国家能够挑战他吗？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我并没有。
好，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他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向秦阳连长也回答一下，刚江苏丁先生说中国军人，他自己代表中国军人了啊，中国军人不可能做经济间谍，所以他认为说并不可，这个事情是无中生有。那您觉得这个解放军代表丁先生他的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证据，但是从我对中国的这个情况了解啊，那么这个军民这些都是连为一体的。那么过去呢一直这样，现在当然可能有比较切割的可能多一点儿，但是总的来说呢，我想可能还是存在的，那这要看美国最后举证的情况。那么总参三部，这是防空辉负责的这个总参，那么主要就是做这些网络攻击、网络这个电子这些情报工作的。那么很明显呢，这次是针对他发表了一些采取了一些一个这个措施。不过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东西呢不是非常的明朗，那么主要是来看美国最后在法庭上面通过法律程序举证举出来什么样的证据。
好，张教授，我们再回到这个防风辉的这个访美行程啊。我们看到了防风辉呢这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呢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啊，像比如说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责任不在中方，什么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我们一寸都不能丢，就是非常的强硬。另外他还说有些国家趁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利用这个美国重返亚太这个事情呢，在南中国海和东海呢挑起了事端。那您觉得，而且导致了这个越南这次的严重暴乱，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要把美国卷入到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个海上纷争中去呢？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中国和南海各个国家之间是吧，在主权争议问题上面的话呢，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个大问题，是吧？那从中国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呢，南海的这一块是在当年的中华民国是吧，这个二战结束以后他就宣布是吧，这个整个十一段线是吧，这个巨大的范围里面都是中国的是吧。那后来的话呢，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继承了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后来就是九段线是吧。但是过去长期以来的话呢，中国实际上没有这个能力是吧，因为它的海空军比较弱啊。那这些年的话呢，随着国家好像这个经济的发展是吧，这个军事的力量也在增强，他现在开始对这一块的话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是吧一种欲望是吧一种要求。那自然的话呢，会和原来的这些国家之间是吧，东海这个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会发生冲突是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来看的话，显然是吧，中国把这个九段线划到了其他各个国家的家门口是吧，我们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来看的话，似乎这不大合理。对吧？
对，
而且当年中华民国宣布这个时候是单方面宣布的，是吧？他也确实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是吧？越南好像是在这个58年以后啊，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宣布说西海岸承认它属于中国，但是当时的话呢，越南是因为他还是这个中国在帮他在抗美援越嘛，是吧？这个包括抗法援越，是吧？所以他有他特殊的背景。75年以后的话呢，这个越南开始他改口了，是吧？他觉得这个地方他是我的，啊，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说是既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是当今一个非常是吧现实的问题。在这一块的话呢，本来就美国来讲的话，美国和越南之间没有同盟关系是吧，它是和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吧。那现在的话呢，中国在它的宣传当中似乎也是要把这个美国的因素拉进来是吧，好像是这个把这个事情的话呢把它进一步的复杂化是吧。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大概不一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韩先生，
我觉得这个他之所以要把美国拉进去，就是他很担心所谓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他认为美国现在在围堵， 中国。实际上中美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欢迎中欢迎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但是呢他只是做了一个防范。要是美国把中国当敌人来对待的话，不可能继续跟中国来进行贸易。现在是5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那美国的赤字贸易赤字呢将近3000多亿，如果是敌国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呢中国害怕担心这样的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把所有的这些都怪罪于美国，实际上是自己呢在那边的这个
做假想敌。
对对对，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这个不是通过真正的这个和平。比如他跟越南已经说好了，李克强在越南访问的时候，去年10月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我们政治上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呢，他们的工作组刚刚结束，中国就开始在那儿采油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总是怪罪于美国。
嗯，而且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张教授所讲的，原本的11段线，后来也在这个抗美那个援越的时候呢，把这个11段线切掉2段送给越南，就变成了9段线。所以说，其实两国关系是一直不，它的领土的所谓的这种争议，或是领土的主张，好像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啊。
是是是，
他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跟美国这个取撤销重返亚洲政策，然后呢，一山可容二虎，一洋可容两国，想采取这种方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来后的来这个。来跟美国进行竞争，和平竞争吧。
这个是这样，这样我还是说，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对你的想法有些个地方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一个从现在来讲是非常微妙的一种所谓大国关系。但是它是不是新型，你看你怎么去定义了，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既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过去100多年曾经是被列强欺负。是吧？因此，他现在的这种崛起的话呢，让很多的国人感到欢欣鼓舞，是吧？这是一点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吧？那我作为中国人，中国能够崛起，当然我也高兴，是吧？但是呢，中国确实同时又是一个一党专权的国家，是吧？它在政权的性质上边，它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是吧？因此，它在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当中，它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关系来担心，是吧？因此，这样一种冲突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是吧？当然，我们党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对外语言和它的内部语言，这个之间是有差别的，是吧？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你
像刚才联朝讲到的，对，联朝刚才讲到的，说这个中国是在和平崛起，是吧？我们中美之间应该建立大型的新型大国关系，啊，这些说法其实是一种对外的语言，是吧？是一种公开的语言，是吧？很不同于，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内部的片子，像这个前不久的那个叫什么
“较量无声”，
较量无声，是吧？这一类的东西，是吧？完全不一样，是吧？它体现的逻辑也不一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党国啊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在当今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统一体，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对当今世界究竟是什么影响，是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看，啊，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作为世界上这个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吧？当然，它也有它的民族国家利益，但是从过去100年的这个历史来看，美国在处理这个外部关系的时候啊，和这个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首先一个原则还是早年威尔逊提出的那样一个和平原则，而且的话是建立在这个民主基础上的一个和平原则。这一条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美国的建国理想，也是它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吧？因此，在这个方面，啊，这个冲突是很明显的。
时间关系呢，关于防风辉访美之行的讨论，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此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只要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还有我们有社交媒体，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上看到我们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好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